I don't mind the raises and bonuses part, but it's the different job that concerns me. So. All right. Well, good morning.
早上好，新年快乐。
Happy,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I didn't get a joke ready for today.
今天我没准备笑话。
It's almost like
好像退步了。
Yeah, sure. I'm so sorry.
很抱歉。
The only one that comes to mind is one you've already.
我脑子里唯一想到的笑话，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Trumpet, maybe that's one.
如果你在吸喇叭，说明你吹得很糟糕。
All right, let's move on.
好，我们继续。
It actually was not.
其实今天本不是我讲到，应该是 Chris。
Contacted him.
但这周我联系了他，因为我感到心里有些感动，想分享。
And
我们就交换了。怎么说呢？这个不算沉重，但上周我有一种领受，真的让我很震撼。
Of something that really, really rocked me, rocked my world.
震撼了我的世界。
And it was when Jesus
当耶稣
is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so he's carried the cross.
他背着十字架
，with a whip till internal.
他被鞭打，直到内脏都爆裂显露。
His head beard pulled out of his face.
他的胡须被生生拔掉。
He's been mocked.
他经历如此严酷的、残忍的过程。
He took the place.
一个重刑犯被释放，耶稣代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Released, and he took his place to be crucified. And while he's on,
当他在十字架上，正经受着背叛和酷刑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Most of us,
我们大多数人饶恕这个功课都做得不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与主同行，你必须如此。但我有点担心，过去几年里，我看到人们接受饶恕的概念，却没有饶恕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认同饶恕的价值，却没有活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朋友背叛，极严重的伤害了我们，我们会在过程中意识到需要原谅他们。你如何用饶恕这个工具很重要。当事发的时候，你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去选择饶恕，能明白吗？耶稣当时在经历着作为人可能经历的最残酷的对待，但身在其中的时候，他选择饶恕。请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And I felt it important.
我觉得今天很重要。我们可以用这个主题结束这一年，也是开始新的一年。
Start the year with this theme today.
我期待着见证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迹。就是我们走在超自然的饶恕与和解当中。耶稣有个祷告交给他的门徒。这个祷告通常被西方教会称为主祷文。
It's not a good name for it, because in the prayers,
在广告祷告中有承认罪的部分，但耶稣没有罪。我不确定这耶稣是不是希望我们记住并如此祷告。实际上，我每天早晚都会如此祷告。睡前我会用这样的祷告结束这一天。
I like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喜欢纪念并开始新的一天，所以我完全不反对这样的祷告，我也一直这样做。这代表了祷告的样式，代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交流中什么真正重要。所以我想从第九节开始先读一遍，之后再回来看。第九节，所以祷告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再读一遍，但在我读之前我想解释几点。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Jack Taylor， 我们伟大的信心之父，非常亲爱的朋友，他现在已经回了天家，但我记得他来这里教导我们原文中的动词的时态。他说实际上可以这样翻译：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宣告，不是一个请求，因为请求是指你在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已经作为神的旨意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将自己的信心与神的旨意结合，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在地如同在天是耶稣所有教导的和是实践的模板。祷告继续，我们看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些比较老的翻译这样说：我们明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很多人习惯了说神总是在11:59来供应我们，这个祷告在说其实有很多时候他想提前一天供应给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延迟了神的回应。我们明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祷告继续，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看到，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父的国，我们在承认神的国与家庭有关，不只是我们核心的家庭，而是神的大家庭。我想再读一遍，我们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的父，不是我的父，因为这是一个祷告，代表我属于某个比我更大更伟大的这一位。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成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明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里有一点我很感动，耶稣给了这个祷告模板之后，他可以强调这个祷告的任何部分，他可以讲天父的慈爱慷慨，他可以讲天堂是地上的榜样，他可以讲神的供应和丰富，诗篇23篇，我必不致缺乏。他做完那个祷告的模板之后，他可以讲任何这些内容，但耶稣强调的是在第14节，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圣经中非常让人深思的部分。在这个充满得胜、喜乐、盼望的祷告之后，跟随了一个警告，就是把饶恕作为你在基督里生命的中心，把你的渴慕委身、你的快速饶恕放在中心。 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工具箱，你是一个木匠或者是其他，你需要用很多工具去工作。他基本上在说，你要用你所有的工具去保持和睦，你要尽你所能去保护与人的关系。有些人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会面对日常的饶恕感到困难。我们称之为对正义的需求。但在正义的定义中，如果公式里没有饶恕，就是对正义的误解。因为你被神饶恕是出于神的公义。他饶恕我们不是违反了公义，而是显明了公义。当我饶恕了某人，我就不再是受害者，而是胜利者。这不意味着我控制他们或者操纵他们，只是意味着我现在处在胜利者的位置。周围的人的决定，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能控制或操控我。耶稣的那个祷告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说，父啊，赦免他们。想象一下，耶稣被挂在两个贼中间，他代替了罪犯巴拿巴，是有史以来最无辜的人。他挂在两个贼之间，一个人嘲笑他，另一个人向他求怜悯。耶稣宣告说，那个人当天会与他一同在乐园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忍受着最残酷的死亡，却这样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和我想一想，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在钉死一个无辜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刚刚释放了一名罪犯，他们知道耶稣的名声，耶稣的事工，耶稣在那个城市，在那个地区服侍了3年半。他们知道耶稣的名声，他们知道复活的神迹，食物的倍增，人们非常喜爱他的信息和他带来的生命，他们知道这一切。但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们知道的还不够。所以他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很有意思。在以赛亚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我来读一下。在54章，有一个关于将来被祷告的一个祷告的预言。耶稣刚刚就如此祷告了，他说，他是53章12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中先知话语就在这里成就了，这个人要担当许多人的罪，并为那些有罪的人代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首先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最难理解的事。 Artie Kendall 这样说，他是神，就好像他根本不是人，但他是人，就好像他根本不是神。这里耶稣这位人子为他们的饶恕祷告，如果他以神的身份做这件事情，就是宣布饶恕，但他在祷告，神呢，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如此祷告很重要？
that kind of a prayer.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会做婚姻辅导。谢谢耶稣，谢谢 Danny Silk， 还有其他人 ，Jason Valentin， 所有做这些事的人，感谢神。我高兴的可以从台上飞起来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做，我记得我在办公室里和一对夫妻坐在一起。妻子在十年前做了一些事，那之后他们一直在争吵。我问他，你原谅你太太了吗？他说是。我告诉他，如果你真的原谅了，结出果子很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描述你内在生命，那外在的表现要看得出来。如果你说你爱神，你却恨你的弟兄，你在撒谎。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你内在生命是这样，但是外在无法衡量。好，你明白了，有人明白就行。所以我和他分享了这一点，我问你有结出饶恕的果子吗？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没有。我说好，那下周我们再见吧，带些果子来。我们一周之后又见面了，坐下来，我想换个方式，我转向太太说，你原谅他原谅你了吗？他说没有。我又转向他，我说你有饶恕的果子吗？他说有啊。他就开始列举了一些事。这个太太因为十年的冲突变得很冷漠，所以看不到很多已经发生的事。当先生开始列举的时候，他说哦，他发现是自己错了。所以很好，婚姻保住了，感谢耶稣，这是神迹，不是我的功劳，只是碰巧在那里。饶恕要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不能只是内在的道理，不能只是内在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在外在可衡量的。耶稣怎么做的？他有饶恕的外在的证据，什么呢？是为那些有罪的人代求。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做，有时候你饶恕一个无法继续交往的人，也许他们有暴力的问题，也许他们偷了你的钱。饶恕并不意味着你把银行密码给他们，让他们随便提钱，而是说要好好处理自己内在的光景。接下来你怎么想他们，就是你饶恕的证据。真正的饶恕在外在表现上是可以衡量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神啊，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几年前，我们的好朋友 Dick Joyce 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先知，在 Weaverville 为我们讲道，我们在 Bethel 见面，与我父母在一起。 Dick 不喜欢户外运动，但有一次他的朋友问他， Dick 你想去抓响尾蛇吗？ Dick 说 no， 但他有点好奇，说哎，如果我想去的话应该去哪里呢？他的意思是那样我永远不会去那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 Sacramento 河去钓鱼，开车进了一个露营地，看到一个很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响尾蛇出没。我就立刻掉头了，可能是一个钓鱼的人想独占那段河岸放在河上的，但我不想冒险，我就掉头去了其他地方钓鱼。说回来，那个人问 Dick 说，你想去抓响尾蛇吗？他说不想，但如果有一天我想去，那要去哪里呢？所以他列举了那些地方可以找到响尾蛇的。他说最好的地方去那些石头墙，你看到石头墙上面有的石头缺失了，那蛇往往钻在那些石墙里，在石头缺失的地方蜷缩起来。彼得前书二章把我们描述成活石，共同建成神的殿，做圣洁的祭司。 而蛇喜欢藏在石头之间，有缝隙，失去连结的地方。很多的时候，在关系上，我们可以成为赢家，或者选择和解。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Dick 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学习这个功课，很有意思。我不记得是几天或者几周之后，我曾经是一个女性事工的顾问。我们当时在 Chico 的一个地方做一个大型特会， Kathy Valentin 当时好像在带敬拜，她到会场的后面看到了一条响尾蛇要爬进会场，她就拿了一个圣餐瓶子打死了那条蛇。好样的 Kathy， 我们真的应该把那条蛇做成标本送给你。 Dick 教给我们蛇藏在石墙的裂缝处。一周之后， Kathy 就用先知性的方式用圣餐的瓶子打死了蛇。你们明白了吗？有些人需要非常简单的教导才能听懂，但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更多的层次、更深的明白神有多么重视连结、重视饶恕。我们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请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们都还好吗？我们来读这一段。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Bob Jones， 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真的很棒。他曾经来我们这里服侍，有多少人当时在场吗？看来很多人错过了那个机会。他非常特别，恩赐很强，爱神爱人。他是真正属神的先知。他有一次公开宣布说有一颗彗星会显现，那是当时科学界还没有发现的彗星，会在某一个具体的日子显现。他被整个科学界嘲笑，然后那个彗星真的在那个日子显现了。那些人给他打电话说，你还知道什么？ Bob 说，我不告诉你，因为你们之前不相信我。 Bob 是一位非常特别、真正属神的先知。他70年代的时候死了一次，当时他到了主面前，主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学会爱了吗？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地上。如果你见过 Bob， 第一秒你就会感受到他最在乎的就是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人表达神的爱。无论什么时候他在一起，你都会感到爱人爱神是他最看重的事。爱是能够被衡量的。
Is to be measurable. And I, the reason I asked to be able.
我今天与 Chris 交换讲到在这个特定的日子，是因为这看起来可能更像一个目标。
A goal, an ambition. I love.
我很喜欢 Ken Williams 多年说过的，他说我爱我们，我真的是这样，我爱我们很多人为了成为这里的一份子而付出的代价，你们从世界各地而来只是为了能够和我们在一起，我爱你们坚持寻求神的能力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显现，我非常爱这一点，我很爱全球救援的施工，你们在世界各地经历破碎灾难的时候带来救援和帮助，还有宣教部的施工，很多人去各地传福音，我爱服侍年轻人，特别是我们城市中有问题的年轻人的施工，这个清单很长，我喜欢这一切，但我今天在想的是，如果我们把2024年的目标愿望梦想加以简化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只是想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到年底我们想成为很善于爱的人，很会爱的人，我这么说不是在说你们不会爱，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在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我需要长进，在我的脑海中耶稣在所经历的苦难，我看到那个当下他用实际行动选择了饶恕，他没有等到事后再处理，在受到背叛的当下他就已经饶恕了，我意识到我还需要长进。哥林多前书13: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跟我们一起说最后一句，爱是永不止息。我在某种程度上喜欢社交媒体，但有的时候也很讨厌，我常常会想把我的 iPad 摔出去，但我还是忍住了，这是我的内心戏，你们不会知道的，我见你们之前就已经悔改了。互联网有时候真的让人抓狂，但有些时候我也很喜欢，我有一次看到了一个视频，可能看了3-4次，可能你们有些人也看过，是一段在法庭上的录像，有一个非常冷血的杀人犯无情地杀害了很多人，他在法庭上受审，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常规的做法，但法官允许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们出席，到罪犯面前说出对他的看法，这些家属们一个接一个的到他面前，控诉了他对他们的爱人、儿女、配偶所做的暴行，一个接一个的发泄了他们的愤怒，说他应该下地狱，不断地发泄极度的仇恨。如果你知道他的罪行，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些家属的反应可以理解。 但是到这个队伍的最后，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杀了我的女儿，她是我生命的最爱。但我原谅你。这个罪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经受了所有人人生中可能听过的最恶毒的话，对每一个严厉的谴责都无动于衷。但是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说，但我原谅你。他一瞬间就崩溃了。这个罪犯一直躲在一堵墙的后面保护自己，这堵墙是他多少年来用所有的痛苦遭受的虐待、生活破碎的体验修建起来的。但饶恕越过了这堵厚厚的墙，完全将它击穿。在十架上，耶稣两边各有一个冷血的罪犯，一个嘲笑他，另一个却说，请你记得我。这个信心非常微小，这个场景也不符合我们信耶稣的模式，也不符合我们悔改的模式。这个罪犯只是说，你记得我。耶稣对他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神的儿子因为这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地上只有一个罪人，耶稣就是为了他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他宣布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们一起在乐园里。如果你觉得你比那个残忍的杀害了许多人的人更配得饶恕，就大错特错了。耶稣饶恕了在他右边渴望生命的罪犯。也为他脚下的人们祷告。那些当时在抓阄分他衣服的人，还有那些喊着要钉死他的宗教领袖们，这位最无辜的人同时饶恕了那些最有罪的人。因为天国的支柱是出于饶恕的美好、神奇和荣幸。他说，如果你领受了饶恕，就去饶恕别人。如果你不饶恕别人，你也不会被饶恕。几个月前，我跟 Rick Joyner 有一个有趣的对话。他真的很了不起，每次有机会跟他在一起都很荣幸。 我们一起吃了饭，我记得那天我们聊天，他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我希望能够引用，很深刻。他说，我们如何在饶恕与和解中生活，会影响我们的永恒。饶恕、和解。是你最强大的武器。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影响着永恒。我讲这些不是想让大家羞愧，而是说想邀请大家进入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分享这一点是出于我自身的挑战和需要。过去的几年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我生命中需要这个特别的真理。行出饶恕和和解是我们生命的荣幸。如果有人从那里偷了很多钱，饶恕不意味着你要把银行卡给他。饶恕只是说，我不再抓着你的过失，从而想赢得我们下一次的对话。爱不计较人的恶，不会留着这些记录，以便下次我们对话的时候，我可以发脾气说，这些都是你做过的事。爱实际上也必须很实际。让我们的心不受影响，不被所受的错待、污染、毒害。我刚才描述的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不是说，好，振作起来，就这样做。不是的，这只能靠着降服在神的恩典中。因为神在行在神对我们的饶恕中，我越明白神饶恕我有多彻底，就越快要想要饶恕我周边的人。我刚才说那句话，你们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就是我们并不比那个重刑杀人犯更配得饶恕。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在完全消除饶恕这个特权上面的宗教捆绑。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这有帮助吗？我应该在这篇讲道前讲个笑话，或者在后面讲。我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这听起来好像我们想要打造好的名声，但我没有。但如果你的邻居们谈到你的时候会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能很快的饶恕。他们真的很会爱。你会感觉如何？我的一个愿望是，在永恒中，这个群体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声，就是加州雷丁市，你们学会了如何去爱。
members of the churches throughout.
这个城市各教会的会友们，你们学会了如何更好的去爱。
Sometimes I've tried to weigh.
有的时候我会掂量推进的尺度。
Sometimes to love well.
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爱。
You have to be okay with.
你必须接受有人对你的印象不好。
So, well, I think I'm pretty much.
我想我差不多讲完了。
I pretty much. trying to figure out.
我在想办法挽救这个信息。
This message. This is not reconciliation.
和解不是说，请你原谅冲突中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是宗教的方式，基本上在指责对方，意思是，我成熟到可以向你道歉，你成熟到可以向我道歉吗？我应该就此打住，我感觉到势头在下滑。
Keep pushing, yeah. I got six more minutes.
我还有六分钟，我要利用好这些时间。观众问你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It was good.
我圣诞节过得挺好。
What would it look like to have the most rumors? And there's been one or two rumors about.
我们关于我们有一些流言蜚语，也许两三个。
What would it be like?
如果说这些流言蜚语都是关于饶恕的特质，会怎样呢？对我来说，这几乎就像耶稣教导那个祷告，如何把天带到地上，但上下文都是关于饶恕。不要忘记这个祷告的核心和灵魂是把天带到地上，是为了带来转化，为了让你的生命充满神的丰富的供应。我必不致缺乏，这一切都应该这样发生，但是核心和灵魂都是出于这一点，饶恕。学会好好爱。
All right, I'm done.
好，我说完了，请起立。
You made it.
你们坚持住了。新年快乐。
I'm serious when I say I want to hear.
我说我想听到关于饶恕的流言蜚语，我是认真的。
It's the sermon that never.
这信息永远不会结束，我不会停下。如果你至少还有某个区域，你认为可以寻求和解和饶恕。
Some area.
我也是其中之一。好，请把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肩膀上，我们祷告。我们帮助彼此在神的恩典中活出饶恕，活出饶恕。愿我们对他人的饶恕在我们的想法和行动中找到证据。愿我们对他人的饶恕显明在我们为伤害我们的人祝福和代祷中。愿我们用耶稣对我们的样板为他人代祷来显明饶恕的生活方式。天父，我们祷告说，在明年向我们显明好好爱是什么样子。人们会说，雷丁这座城市爱得很好。我们想快速问一个问题，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和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你说我不想离开，除非我知道我已经与神和好，知道我已经罪得赦免，进了神的家。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快速地举起手，我想看到你。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说，我想把生命交给耶稣。那里有一位，太好了。还有吗？还有我们线上的家人，如果你想建立与神的关系，请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和你联系，服侍你们。这不在于加入我们，而是说你是属于神的，知道饶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